好，我把你下次都交给邱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久没有来到你们中间，是，我今天又特别觉得非常的亲切哈、啊。我看到你们每一位好像都蛮熟悉的哈。我想我们过去这一年中，大家都一定得到很多的恩典，
是。
一下就到十二月，时间快不快？
快，
不快哈、啊。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充满我们。这时候，让每一位，不管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忧虑的事情，甚至于有些要神开路的事情，我们都摆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求神来接近，让我们今天这里所听所讲的都能够看神的心意充满我们，使得我们今天能够饱饱的回去，按照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生活上一切的事情。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圣经里面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相信过去这一年啊，2013年一下只剩两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心中有什么感觉。神是不是你的避难所呢？有没有给你力量呢？有没有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哇，这句话真的很甜蜜啊！随时，有谁可以到你身边，随时可以变成你的帮助呢？只有我们的神。那我想我们今天选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信徒的中年危机，那这也是特别我们来彼此来勉励的。因为中年这个字哈，对我们人来讲是很快的一件事情，不知不觉中就会到。诗篇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岁月多少？
70。
然后强壮的可以多少？其中可以惊夸的是什么？老虎头头。然后呢？
如飞而
去，转眼成功，如飞而去。这里讲的七十哈，七十在圣经里面是完美的意思。神给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七十代表说你完完全全在主内过了那段时间就是七十。八十表示说特别恩典，哇，在你满满的啊，神还给你多的是你，哎。所以这篇的话意思是我们在世上的一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可是这世上的日子回去想想看的话都是劳苦愁烦。哦，有时候你回去想想的话，也真的很多可以让你劳苦愁烦的事情，而且这很快就过去了。那我记得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注意哦，你可能还在如日当中的时候，正好在你最高峰的时候，突然中年就来到。你知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个事情，哇，前面还在计划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下面哪个房子应该去买的，投资应该投什么资，然后下面你的事业怎么发展，一样一样，你很多很多东西。可他说一转眼你好像还在高峰的时候，中年这个字就要到你的面前，是不知不觉中，而且是给你一个大震撼到。那有一个法国的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这个，他说中年跟年纪不见得成正比，反而跟你的心态有关系。所以中年不是说年轻就没有到中年哈，或者是年纪大一点就一定过了中年或者到中年，不是，是跟心态有关系。那这位前辈跟我讲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到处闯，根本不要听他说的，他看了我大概不太注意，他就说有一天你会戴了眼镜找眼镜。也后来我真的戴了眼镜找过眼镜，发现世道了。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藏了好好的东西，哇，好好藏的东西你居然找不到它。也有人点头哈，你有没有发现你好像好好要藏一个东西，藏完以后那个东西找不到。其实这个事情都会发生的， 还有就是你躺着睡不着，可你坐了就会打瞌睡，你们有这个经验吗？也有啊，啊，我是一定有了，所以你们点头没有关系的，我都经历过的哈。所以有时候你看电视的话，大部分是电视在看你，因为你已经睡着了。而且你要想记的事情不太容易记得起来，可是你要想忘的事情又忘不掉，你会这样子吗？啊，也会啊，这中年现象啊，还好了啊，没有关系啊。哎，可是后面这位前辈跟我说，这个还都很简单了。有一天你如果发现你到房间去找东西，你不知道来找什么啊，你们也会这样的。他说这个还好了，你上下楼梯中走到楼梯一半，你忘记你要干什么，然后突然你想到了，哦，你要去拿那个东西，可是你就忘记应该是上楼还下楼。哎，这个也碰到过哈。最严重的是当你笑到一半你忘记笑什么，你还记得刚才笑什么。不，这是一个好像你生理的状态，其实这位精神心理的专家呢，他叫 Elliot Jacks， 很有名的，他专门研究这个现象。他说这些现象虽然有，可是倒不是可以造成所谓的中年危机，它跟心态有关系。比如说一个人你什么事情都试过一遍，你觉得很熟悉了，哎，你如果不注意的话，熟悉的事情让你会出很多错，常常出错的时候你还不知不觉中出错，而且你慢慢觉得什么都试过了，还没有更新的东西可以试了，因此你就开始很消极，有失望感，甚至于还有一些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中年的现象会造成一些中年的危机，那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像从婴儿开始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原来我们信徒们，你信了以后慢慢你发现，哦，原来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中年的现象，也有一些中年的危机。那因此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比如说贵教会在这里真的很时间很快啊，你们上个月庆祝几周年了？
十周了。
十年了，很大的恩典。你知道十年是很不容易啊，从没有到一直慢慢成长到现在，这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也在这边看到你们慢慢成长，真的大家查经啊，门徒装备啊，又是新师的战场，哇，你们好多好多全部都装备好了，是不是？然后又是圣徒装备，信徒装备，丰盛生命，哇，不得了，十年了，来，感谢神。可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思想一下，有没有中年现象。主恩堂就纽约市主恩堂，我们明年要庆祝50周年，哇，感谢神，我们非常感恩。可是我慢慢发现也有中年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是会有中年现象吗？尤其是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你知道像最大的一个做 iPhone 的那个公司叫什么？ Foxconn 是不是？或者是你们叫做Foxconn， 我不知道怎么翻的。
富士康，
对。他们经过他的分析，财政分析跟组织的分析，说富士康也进入了中年，他也有中年现象，也有中年的危机。所以能看那么大的公司做得好像不错，好像还在最高峰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中年的现象。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我们信徒们，我知道你们还有好几位，上次有十位受洗，是不是？我正好在中间，所以我知道你们受洗那么多的 baby 啊，属灵的婴孩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我要思想信徒们的中年的现象和中年的危机，然后我们怎么克服。所以你这个周报上就那么三点，很简单。中心的话就按照刚刚念的经文，你们其实都蛮熟悉的，希伯来书。那信徒们的中年现象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假如说你来到这里听到，你发现有些信息你好像听过， 有没有听过的信息啊？甚至于牧师或者长老他把信息的题目一讲出来，经文一讲出来，你说啊听过的。如果是这样子很好，表示说你在主内已经得到装备，也得到一些教导，甚至于你也是真正专心的听了过去的一些信息，所以你记得哇听过。好，现在问题在这里，信徒中年的现象，说你听过了以后，你这篇道对你再不扎心了，你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里面，因此就不像你以前第一次听到那个道的时候，你说哇好宝贵的信息，你巴不得就把它摆在你心中，当做你的生命来成长。可是你听过以后，可能一遍两遍，或者是到了第三遍的时候，你说哇听过吗，这还有什么可以再听的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你有一点中年的现象，信徒的中年现象。因为你听到，我觉得你们选的经文很好啊。今天选的经文是什么？希伯来书的4:12，是不是？我们来念一下好吧，刚是念英文嘛啊。你周报上希伯来书的4:12，感谢主，这个经文选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质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
哇，这句话是多么的有力量啊！可是你如果不好好把这句话摆在心中去品尝的话，也就觉得很有力量，一句话就这样经过了。过去听的信息，你听的道，他说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的功效的，你看英文的话是 living， 是活的，活泼好像跳跃的东西，它是活的，它这个是在你心中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东西，而且是有功效，是说 active， 是实际上是在里面在运作的。所以神的道是在我们心中是活的，而且是在运行的。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神的道不是叫你摆在头脑里，也不是摆在一个地方或者书架上，或者是摆在圣经里。神的道不圣经里，如果你那样放的话，显然这个道不是活的，也不是在运行中的。那再继续看看啥，它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你听得到是得到一把最有用的武器，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比如说你听到任何的道，或者是你查经，或者是读到圣经里面的话语，是神的道，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把非常有用的武器，对不对？我们再试想，哦，这个武器有什么作用呢？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这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武器不是用在外面去攻击别人的，说哇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做，不是这意思。不是说用神的话来批评说，哦，显然你的做法亏欠了神，批评别人。可能是当作一个准则，可以了解到底对不对。可是这里讲得很明显的，是针对你自己的魂跟灵，跟你里面的内心的世界的这种现象。因为我们里面很复杂，我们里面如果不靠神的道，你根本不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让你以后会觉得居然会做这种决定，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觉得对你有益处啊，光是这句话都出了问题。什么叫做益处？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对自己有益处，需要神的道把我们里面破开来，我们的魂思想的一些领域，灵我们心灵深处最跟意的一种境界。如 神的道，你根本切不开，因此你里面的各种想法，你跟他去做的时候，你会出很多的错误。第一，我们有罪性，我们的罪性就像今天主席讲的，我们一生所做的就是求名求利，就按照这样做，因为我很自然的嘛。你里面的罪性，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各种风俗上看到别人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很自然你就做的事情是毫无抵抗力的，往里面去做。只有神的道可以把里面切开来，让你看见，很难的，因为骨节骨髓。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吃骨髓的，我上次碰到一位专门吃骨髓的人，我才知道哇，他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他要吃到里面还不容易了，对不对？在国内他们有那个给你一个骨头，然后一个管子进去吸了，他们说都是假的，都是原来骨头里面放点东西去哪里去吸啊？你以为是吸的是真的东西啊？哇，那个东西不容易啊，骨节骨髓是最难打开的东西。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的隐藏的各种的潜在的这种推动力，你知道我们平常做的一些决定，心里的想法很多都是你下意识里面在想的东西，你自己都会惊讶你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我们讲的是很 serious 的哈，神的道是可以破开，破开之后呢，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都能够 judge 说这个思念主意是对还错，是这个意思。好，讲到这里，原来我们听得到是让它到里面来，就好像你拿到这个道，就好像是最好的武器，比一切两刃剑还要快，可以戳到你里面，可以把里面的你的心里的心思意念把它破开来，然后知道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什么要这个力气呢？因为只有破到里面的深处，你才会慢慢发现里面你到底的心思意念是什么，要用神的道来看才知道是对跟错，这样才可以把我们里面摆到一个对的方向。中年现象就是说，你啊，这个道听过了就没事，其实任何一个道，任何一句话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神爱世人，你这句话如果摆在你心中，真的在里面切的时候，你发现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你没有想过这句话，神爱世人，神爱他是圣子，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你如果把这个神的话摆在心中才比较一下的话，可以让我们学一辈子，因为我们人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是因为，所以我们爱，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爱是因为我们才会去爱。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假设以为你觉得我们自己的爱是那么好的话，神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们觉得得到一些，要得到一些福分，我们才有更多的爱可以爱别人，所以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神的爱是甚至将他的最好的赐给我们，是无条件。所以神的道，假设你从这角度去看的话，光是刚刚神的爱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去切除我们内心的。我们很多的爱是因为什么呢？你如果不用神的道进去切的话，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你爱这样东西，爱这个人，爱你的孩子，爱最简单，爱你的孩子，你别的都哇，你慢慢用神的道可以找得出来。哎，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你真的用你的道去分析里面你为什么爱你孩子吗？这是一辈子的功课。如果你把神的道去分析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的话，如果把它摆到对的地方的话，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因为这是神的道。我们常常爱，你如果不去分析的话，你可能不是因为爱他而爱他，可能是因为爱你而爱他也不一定，可能 为了爱你的面子去爱他，可能是为了你过去没有成就的事情，你希望他成就出来去爱他。我们思想一下哈，什么叫做神的道？他真的可以切入破开，让我们看看到底你在爱这样东西是到底为什么在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去思想。比如说你好好工作，到底你为什么去好好工作？你是为了什么去好好的花那么多时间体力精神去爱这个工作？用神的道可以分析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是把我们摆在一个对的地方。所以听到，你如果哪一天觉得听得到听过的时候就出麻烦了。比如说神的道就好像我们人生的 GPS， 你们开车都用 GPS 嘛，对不对？一下子哈，你把你自己位置定好，再把去的地方定好，哇，一路就开过去了。所以你开车就按照 GPS 走路走去了。可是哈，你开 GPS 如果开得很熟的路的时候，你可能不再听，也没有看 GPS， 你会走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当你很熟悉，你第一遍走的话你绝对不会错的。当你设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要到那里去，哇，好小心啊，一步步走。哎，你试试看，你走多了以后你连你那个都会走错的。 OK， 我们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 GPS。 如果你觉得听得到已经听过的时候，要更要注意听，因为你会出错如果不注意听的话，因为你以为已经知道。神在提醒我们。我不知道你对你孩子有说你提醒他一些事情，当他说 I know 的时候你麻烦，他说 I know， 你发现他还不知道，可是他说 I know， 因为你常常提醒他提醒他，到最后他突然觉得他早就知道了。当孩子跟你说 I know， 你会担心，因为你让他知道事情他听不进去。听到，你如果听到这个信息好像听过，表示神要让你再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道是什么意思。这些经文你可能已经读过，要开始更深入的想这个经文到底对我的魂、我的灵、我的心思意念有什么更深的具体的了解。如果不去的话，中年现象的第一步，你发现听的东西都听过，读经文哇，旧约新约，难的你不要去读它，太容易都读过，中间似懂非懂的也就可以随便过去，这就是中年现象。我们读经文也是啊，你常常觉得哇，这个太难不要读了，这个太简单读过，所以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中间那个读读，哎呀，网上资料好多，一查哦，全部都出来。所以带领查经的问题不是说怎么去找资料，而是你怎么把资料浓缩，一个钟头讲完，而且大家也听得懂，你也可以听得懂。这个就是中年现象。所以中年现象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听到就慢慢觉得跟你没有关系了嘛，对不对？开始帮别人听了，哦，这个人需要这篇道，啊，他这个人需要这篇道。这是中年现象。明明是说这个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是明明是讲我们的魂跟灵嘛，是我们自己的嘛，对不对啊？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跟我们每个人讲的。可当你听到久了以后，你的脑筋一下转了，就好像 I know 青少年一样，不再听得进去了，就开始想，哦，那一位很明显的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做。然后当牧师长老在讲的时候，这个人听到，所以你就开始的评审员了，就变成评审这篇道。哎呀，这个牧师到底讲的好不好，这个讲的是怎么样，如果那样讲就可能更好，就变成旁观者。所以啊，中年的现象从一开始，从你的熟悉，熟悉原来是好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说哦，你知道不是更好吗？可是危机就这样开始，是读过是好的，可是好像变成一个防卫的东西啊，你听过了就没有作用了， 因此就开始啊，这个是给这个人听的，这个是给这个人听的，给我太太听，给我孩子听啊，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都是 I know， 我们自己知道。然后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带的茶经带的不好，这个牧师讲的都讲过的，没什么 nothing new 嘛。传道书上面，传道书上面是讲嘛，日光下没有新鲜事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现象。听到你读圣经，就没有跟以前那种扎心的开始。上次我看到大家受洗的，我心情就很感动，因为看到每一位受洗的都是流泪的在神面前，看到那么大的恩典临到他们，而且每一位都在神面前很大声的跟神说我愿意。你知道这个是多么一个心中的一个直接跟神的一种交流，神的话，神的爱，神的心跟他连在一起。可是当你查经查经久了以后，进入中年的时候，你发现再没有那种感觉了，觉得哇，这个些都是例行的公事一样的，就开始注意。这是第一个中年现象。第二，祷告，祷告也不再开始觉得那么战战兢兢的，都好像是例行公事的一样啊，说说都是一大套，哇哇都很会讲，讲完不知道刚刚在讲什么祷告。而且还更严重的是，如果哪一位弟兄姊妹说，哎呀，请你帮我祷告，你说好好，回去一定帮你祷告。你回去真的有祷告吗？你真的记得吗？你知道那位弟兄姊妹如果请你帮他祷告，对他来讲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可能他要从神里面得到一些应许帮助，那么巴不得我们去帮他祷告。可是我们进入中年以后，觉得祷告就是例行公事，所以跟他们说我回去帮你祷告，很多时候是变成借口了，你回去都没有祷告，只是说回去帮你祷告变成一个借口。或者教会请你来，哎呀，这个事工请你来服侍好不好，我们需要招待，需要这个，你会说让我回去祷告一下。那这个祷告是真的祷告，是要神给你看看是不是要这样做呢，还是一种借口，哦，祷告一下就知道下次怎么跟你说我不要接受。我记得以前有些弟兄姊妹，哎，今天很好，我好久没来，就今天还有一个圣诞小组在边上唱啊，我觉得蛮好的，而且领会也是把大家很自然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可是我们服侍也有中年的现象，你知道吗？第一次服侍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因为你会很小心很注意麦克风放哪，东西放哪，都是放得很好。祷告的话你都要家里先练习，跟神先面对面，因为圣经上说要靠着神随处多放。而且不但如此，你是要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与我们这位神约会一样，跟他面对面啊，祷告是跟神面对面的。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就是你到公司啊，跟你大老板面对面谈，你是怎么感觉？你会随便到他面前去吗？你祷告是跟神面对面，把你心中的事情跟神说，神要把他的心意讲给你听，这叫祷告。祷告你会祷告久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我讲讲就算了，你神还在你面前，你的心态变了，神知道了。记得第一次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奉献祷告，或者台前的祷告，真的家里好好准备的，神好爱他，因为你真的是心灵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每次都跟神好好的在那边谈。不但如此，把你心中的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就跟我们说，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定把赐人神所赐我们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肯定的。可是我们问题是， 信主久的那个祷告就没有一开始那样子跟神这样子面对面的感觉了，值得我们要提醒的。这是中年现象啊，太熟了，熟到一步祷告就马上就祷告出来，心中再没有跟神再直接说话。不但如此，你也从来没有好好的想，原来你这个祷告是生命跟神相接的时候，你要把你心中的告诉神。我记得以前是你们中间林秀君讲的，他那时候生病的时候，他很愿意很想到再到原来的公司去上班，所以他跟神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到纽约再去上班。他那时候那个祷告他自己这样讲，因为他自己是学那方面的，结果他得了病正好跟那个很接近，所以他心中他知道多么难的一个病，就他自己就跟神祷告。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在休息的时候，他眼睛一看，哦，看到女儿在床边在帮他祷告，居然是祷告说让神医治妈妈，给他妈妈早点去上班，因为妈妈想去上班。这个印象我记得很深刻，小孩子那么直接的到神面前，把神当作一个就是神的位置看，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听祷告的神，这样祷告神就听了。我们有时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可是进入中年的话就开始变成例行公事，对不对？另外的话比如说查经，查经我慢慢查查查哈，越来越深了哈，就进入知识层面。其实有时候查经查很深是很好的，绝对是好的，可是如果光是进入知识层面跟你的心灵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那是不好的。知识让我们自大自骄傲的，自高自大的，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这个爱心就是神。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在你心中，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这个道是一把心灵战场的利剑。你们可能明年就啊，可能现在已经开始了心思战场，是不是啊？已经开始了没有？
开始了，
开始了哈。这本书应该是 George Miles 的书，是吧？对吧？他也是讲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战场。其实按照以弗所书，按照希伯来书，按照马太福音，哎，是没错。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有两个律在里面。当你要走一个好的律，另一个律跟你说啊，再征战起来，后来又被掳去了。后来是说罗马书第七章说，感谢主，我有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要靠主耶稣基督，不是靠知识，不是靠你对这经文的了解。所以查经研经慢慢慢慢不知不觉中进入去知识的层面的时候，我说不是不好，可是如果光是知识层面跟心灵慢慢没有关系，就出了问题。中年现象正好是如此，当你越来越熟的时候，你读经文是用你的头脑在分析经文，这自然现象哈。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中年现象是不知不觉中会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看经文发现是用我们的思想在分析神的话，用自己的思想在过滤神的话啊，因为做研究嘛，做知识的研读啊，也不记得祷告，也不再去思想这个话对我们心灵的作用。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正好反过来，神要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分析我们的内心呢，审判 judge 我们的心思意念。可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分析神的话的时候，反过来的时候你没有好处了，就变成你觉得对的地方你看看神的话有没有说这个是对的。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信主到了中年是心中要一个做法，你开始找一个经文是帮助你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懂我意思？你应该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哦，你这件事对不对，而不是说啊、哦，我要这样做啊、哦，圣经说这样可以我就去做，那个是反过来。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是跟我们说，神的道是要直接到我们的心中去，把我们心思意念拿出来看是对跟错，而不是说把我们心思意念拿出来说，哦，让我看看你哪句话可以说是对的。这样做的话正好反过来，你想啊，这两个差别很大，用神的话来过滤我们的心中，来分析我们对错，这是第一个方法。中年信主久了，因为你懂了很多了，开始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分析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要记得值得记住的地方。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些中年现象会产生一些危机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每次讲这篇道我只讲两点，所以其实希伯来书有十点，就讲点，我讲两点就够了，这两点可以把我们敲醒。就是我们刚念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一节，我们再打开好吧，第二章一节就好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中年危机的第一个现象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来思想一下，看到没有？好，我们一起念。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好，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中年信徒中年危机第一个现象造成的危机是随流失去。哇，随流失去是表示说不知不觉中，表示说没有摩擦力就滑走了，表示说在你不需要，好像你要离开，我们比如说到一个长远的旅途，大家欢送你啊，有一个让你知道你要走远处去。随流失去，你可能是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可是你没有一个人送你，你就直接就飘飘飘，等到你突然警醒的时候已经偏离得很远，这叫做随流失去。没有任何摩擦力的，你不知不觉中的，而且你觉得是没有阻力，甚至于觉得还蛮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这个难道很重要吗？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人生其实是在一种风暴之中，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阻力，有很多很多的试探，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要克服的地方，人生中间有很多让我们要去经过一个挫折然后被提升起来的地方。人生就是一个风暴，你假如觉得人生里面不需要有一个方向的话，那你在风暴中可能是顺着这个风走，其实蛮危险的。所以主耶稣来说，希伯来书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说，我们就如羊走迷。如羊走迷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在大环境大风暴之中你就顺着走掉。神要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环境中，在这个大环境，在风俗里面，甚至于在江湖里面，甚至于是在这个我们人生道路上有一个神给我们的方向。当我们这样走就好像 GPS， 再有什么路在你边上可以走完，你知道不要转，往前走，等你该转弯看到前面很容易走，你该转弯就要转弯。所以随流失去是一个第一个很容易发生的。我刚讲的一些现象都是因为随流失去，因为你太熟了，太熟以后觉得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那个境界。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跟我们说，应当珍重所听见的道理，珍重英文是说 pay attention， 开始注意，把听得到你不要再变成一种知识性摆在里面，摆在心里面去，好好的在里面调整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的位置方向。因为这个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人的利剑都要快，在心中用。所以每次听得到 每次查的经，甚至于祷告里面你们读的经文，神的道一临到的时候，千万要尊重，越发特别非常注意神的话。其实神常常在跟我们说，就好像你对你的青少年的孩子说，哎呀，要注意这些事情，他说 I know。 我以前教我孩子，我就怕他说 I know， 我常常问他，你到底听见没有？ I know， right？ 真的没有听见，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听见，跟他说要注意这些事情，要注意那个事情，讲完以后 I know， I know， 真的很烦的感觉。那我们听到神的道，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哇，这边看很熟了，都听过了，而且今天可能要查这卷书，都查过了。我们有时候也注意这些话，如果没有摆到你心中的话，那里面深度还很多，无穷的，好好进去的。而且有一位牧师讲，这位牧师他自己是用神的道把它里面破开来的，他说好难，因为他用神的道先在心中查，觉得一切都很好啊，很平顺啊。等切有他把再进去一层，再进去一层，哦，他发现里面各种的愤怒啊，里面的骄傲啊，甚至于里面有一些要这个，甚至于心中不平的，看别人不好的事，为什么都出来了？一定要切到里面去。最后，这位牧师变成一个很好的牧羊者。他开始帮助所有羊群的人，因为不是好的话，好的话大家恭维一下很容易讲，可是如果哪一位真的被神的道敲醒里面的话，哇，这一辈子的功课太棒了。所以箴言二十三篇说，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都从心里面开始。这个心是什么呢？哎，就是用道对付我的心，不是你我们凭原来的心，原来心你不行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随流失去是一个中年现象之后的危机，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道理才可以不流去。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我们都彼此提醒，这个话语要心中来好好的对付我们心中的想法。第二点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好吧，你打开我们一起来念，这是第二点。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所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和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眼中是我看，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事情的结束。好，这是第二个因为中年现象之后出来的危机，观看神的作为啊，观看神的作为变成旁观者。意思说我们信主了一阵子以后，你大概经文也看了，服事也做了一点，服事中有时候觉得哎，有些摩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伤害啊，有些不同的意见啊，就变成旁观者。这是我们信徒中年有时候会有的现象。如果没有感谢神，表示说这个中年现象还没有临到，或者说还没有临到，意思是说一不小心会临到的，每个教会都碰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服事如果不开始坚定神，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话，刚刚念的第三节啊，第七章啊，第三章的七到九节，之所以是观看神的作为，在边上旁观的原因，因为大家都不坚定他的信心，对神的话语就开始有一点怀疑，虽然是信，可是没有这么坚定他们的信心，那因此碰到一点小的挫折就开始退缩，碰到一些摩擦就觉得受伤了。刚信主的时候不会的，刚信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新的，我哎呀就做了我就很高兴，可是慢慢做久了以后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因此有些摩擦，摩擦之后哎， 就变成旁观者，或者是觉得做过了就不要做了，那就也变成旁观者。所以这是一个不坚定信心，开始不注意神的话语，就开始不参与。所以这是第二个中年的一个危机。那因此我想这个就把这两点综合一下，我们如果信徒们特别要注意，假如我们对于听得到好像觉得听过的话，我们要特别尊重神的道。如果对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跟神没有面对面的感觉，甚至于讲的话也没有真实把你心中意愿好好的讲清楚的话，那就开始注意，开始要对神再坚定我们的信心。如果你在服事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不高兴的话，那你就开始要重新立定你的角度，服事是让神得到喜悦。上次可能跟你们提过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要做当很多事务忙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繁忙心容繁忙的一些后果，他跟另外一个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不同看法，两个觉得一个觉得对，另外觉得对，所以两个都对，那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他们两个谈得不太愉快，就回家了。回家以后，这一位他说一回家，他有两个儿子，他说一个帮他拿拖鞋，一个帮他拿一个茶，哎呀，要让他父亲高兴啊！父亲忙了一天回来了，就这两个孩子到他面前的时候，两个碰在一起了，所以茶杯也翻了，那个拖鞋也倒地上，两个就开始叫，开始打起来，开始骂起来。他突然觉得神好像是跟他讲一个事情，当我们服侍神是让我们父神得到喜悦，当你两个人在服侍的时候，两个开始闹起来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父神会高兴吗？因为他两个孩子都想让他父亲高兴，对不对？结果他还没有高兴起来，两个就打起来，他觉得真想把他们两个抓起来一个打一顿啊！所以他突然发现神在跟他讲，我们服侍让父神得到喜悦，所以我们好好按照神的心意做就是了，怎么可能在服侍说的两个同工就开始有不同意见起来，就开始有彼此就有不同的心中有不满意的看法。他觉得哎呀神很爱他，就把他的家里的 case 就直接跟他提醒他。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我们既然有这个所谓的中年危机，我们把刚刚念的经文再打开一下哈，我们怎么克服它有一个办法。刚我们念的是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二章，对不对？我们一直念到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念第六章的第一节好了，好吧？来，所以，啊，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来。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新造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马背的人心口信靠神。
好，按照刚刚的我们看到两点的危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尊重神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死去。当我们绝对是不要变成一个旁观者，因为神让我们还是服侍他，继续的与他亲近，有任何问题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按照刚刚所念的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必须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就好了，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还可以更深入的更新改进。所以主耶稣来说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显然神不只是叫我们光得到生命而已，而且要得得更丰盛，一步一步更进入。所以按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慢慢熟悉的时候，必须要迈入更完全更完整的一个地步， 千万不要在中间开始对神的话语不尊重了，对于服事又是随便的处理，那因此我们就慢慢就随流失去。当你随流失去的时候，等你惊醒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离开了那么远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彼此勉励，尤其是在贵教会到第十周年的时候，大家也是查经也查慢多了哈，也有些新信主的越来越更多的加入，可是他们一步步进来，我们也是装备他继续不断的进入侍奉的圈内啊，或者侍奉的参与。可是有一天每一个信徒都会进入这个境界，不知不觉中你发现哇，好像都听过了，好像这些都曾经好像也都知道了，那因此就开始没有那么一开始扎心的现象。如果有的话，就想到今天希伯来书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尊重神的话，不断地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里面的切割。第二点，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旁观者，因为所有的参与的服事是为了去跟从主，了解神的心意，使得我们能够生命可以得到更丰盛，所以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此呢，我们就借着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提醒，一起来走这个属灵的道路，能够走到越来越完全的地步。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更尊重，所听到的话语都能够摆在心中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生命能够更成长，慢慢达到更完全的地步。求你变成我们的力量，也帮助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